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哦，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哈。台北信友堂之前的主任牧师沈正牧师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记载了他在牧会生涯当中的心路历程，还有很多信仰的反思。而在他这一本书中呢，他就把它分为四个段落哈，叫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哦。然后他在春耕当中他写了什么呢？他就分享他从圣经的信息当中得到的亮光。而在夏耘当中呢，他就回应了教会各样不同的事工。而在秋收当中，他呈现出那个教会对于宣教不停止的那个步伐。而在冬藏当中，他细细数算属灵前辈们留下美好的榜样。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本书的书名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仆心仆语》，是仆人的心的那个仆心，然后仆实的言语。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很清楚地表达出，作为一个被神呼召的一个侍奉者，那个与神的关系以及与人的关系，用仆人的心，却用最仆实的方式。忠心的侍奉神的家，忠心的牧养神的群羊。而就在这个我形容叫做简单不花俏的文字当中，好像也反映出信友堂那个踏实忠心沉稳的态度。而很有趣的是，在仆心仆语的推荐序当中，是何玉峰长老写了一个推荐序，他有一段话这样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沈牧师一生只做过一个工作，就是做传道人。他一生只牧养过一个教会，就是做信友堂的牧师。这种对教会少有的专注还有委身，给他自己也给他后来跟他一起学习服事的同工指明一条极其蒙恩的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篇诗篇哦，诗篇123篇，其实它同样也是用仆人的身份来吟唱的。虽然我们跟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有时空，我们有文化上面不同的差距，但我们却同样是神的仆人，我们同样是属神的百姓，我们同样在行走天路，而我们同样仰望主的怜悯，走一条极其蒙恩的路。所以在开始今天信息之前，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王，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是你的仆人。谢谢主你的呼召与拣选，谢谢主你的救赎以及引导，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敬拜，我们更可以在你的家中学习侍奉。主，当主日的早晨我们一同在这思想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是如局外人一样，好像只是在阅读一个经典，我们反而是像一群天路客，我们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从自己的口中唱出属主的诗歌。主，或许我们现在正处于艰难困苦当中，但主就教导我们，我们不让自己落入那个孤立无援好像与人隔绝的状况当中，我们反而按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学习与人同哀哭同欢笑，我们在信仰的群体中，我们学习彼此扶持。虽然我们渺小软弱，但谢谢主，因为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愿一生能够与主同行。我们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不知道对于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大家有没有 找工作的经验？如果我们今天要找一份工作，然后或是你想要转换职场的时候，我们会考量哪些事情？我们会看招聘的平台，或是我们会考虑不同的职称，然后我们去阅读详细的工作职责，或是我们会关注这个公司的福利怎么样，又或是我们期待猎人头公司赶快来自己主动联系我们找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过，我们的职称是什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的福利又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好像是脱离那个自我中心的状况，然后我们反而从圣经中，我们一起来认识 神的仆人，好像对神的仆人我们可以有那个更准确的认识。好，延续着过去几周的经文进度，这是第四篇的朝圣之歌。也就是说，作者，圣经作者，他透过一首接着一首的上行之诗，他去刻画出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真正的敬拜不是一个静止不动固定不动的状态，反而是一个动态生命的路径，也就是一直在向前走，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行进中。在这个行进当中会有挑战，但也会有信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挣扎，但也会有宣告。所以诗篇123篇后，如果我们观察短短四节的经文，作者他用了大量重复的字词，你看手中的圣经里面出现了什么？举目看，还有望，然后怜悯，守，藐视，你会发现这许多不同的字词都不是只出现一次，它其实都不断重复出现，而在那个重复的出现当中，凸显出那个信靠神的宝贵。好，我们首先来看首先我们看到了仆人的眼，仆人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来看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的经文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诗人在描述一个状态，他说他自己看向神，自己看着神，就如同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就如同使女的眼睛望着女主人的手。所以在这里他描述了一个正确的姿态，是由下向上，由下往上。他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知道他仆人的身份，他也知道他所服侍的对象，于是他将焦点转向主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论是这个仆人他所要做的事，甚至这个仆人做事的方式，或是他在考虑所有事情的判断标准、评估标准，其实不是他自己，而是主人。他不是在考虑他自己的喜好或是他自己的方便，他考虑他在意的是这个主人。好，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模仿大人祷告，然后学大人的用字遣词，然后像小大人一样这样子说话，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发现，原来祷告是要对神说的话，应该是要真实的，应该是不可以骗人的，是要符合心中所想的，也不是表演给别人看，而是你要直接与神互动。你要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可以说阿们，因为阿们本身就是代表你说的是真的，这是你内心所想的，然后内外是一致的，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是欺骗不得的。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心中就开始有一点点困扰，也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我心中好像有一个探测器，那个探测器是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探测还探测别人，他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从此之后我祷告就有一点点有点紧张，然后我好像需要很谨慎我好像需要很小心同样在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属灵的前辈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会用一个自称，这个自称叫做仆人使女，就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会自称自己是仆人使女。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我只要听到人家在祷告中用仆人使女，我就自己觉得很别扭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自主意识开始发展起来，或是台湾的教育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独立负责任的人，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要做自己的主所以我心中就一直觉得仆人使女这个词好像有点卑微，好像仆人使女这个词有点被动所以呢，每一次在祷告当中，只要有别人讲这个仆人使女这个关键字出现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很紧张，然后我就内心会一震，然后心中的 OS 是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这样想吗？好，如果弟兄姐妹你曾经用仆人使女来祷告，请不用惊慌 随着信仰的成熟，如果你问今天的我，我可以很笃定的说，仆人使女的表达在神学上没有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很美很有力量的呈现。毕竟诗人也这样子教我们祷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总是听见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的声音告诉我们你要做自己的主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善用你的主场优势，但这个世界却没有告诉我们，唯有当我们连结于那一位创造的主，唯有当我们以仆人的身份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一切才会回归次序。好，不单是观察这个世代的状态，其实我们观察教会界，你也可以有一些蛮有趣的思想。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教会，我们常常在谈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毕竟这个世代有很多可能失职的父母，甚至有很多破碎受伤的孩子。认识基督徒是神儿女的身份，这是非常有盼望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却也不能忽略，我们不单是神的儿女，我们同时也是神的仆人。仆人跟儿女的身份是同时存在的，也是同时需要被教导，同时需要呈现出来的。对于圣经的作者来说，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仆人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所服侍的对象，而他用那个正确的姿态来面对神。第一节经文说，坐在天上的主啊，作者将他自己的焦点转向这个主人的时候，他转向这一位作者，这一位掌权，而这一位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主。好，很有趣的地方是，当我们看这个我们说诗篇123篇总共四节经文，如果我们把第二节的经文抽出来，把它删除或是把它省略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几乎没有影响这整篇诗篇的本论，就他要说的内容。可是经文却多了一个第二节，第二节在这里好像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经文呈现出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把一些抽象信靠的概念具体的描绘出来，告诉我们那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像仆人跟主人一样，我们对神的仰望，我们仰望神必须要在坚持在忍耐当中，好像那个忠心的仆人，基督徒我们在仰望神，我们需要在信心在盼望中来等候神，直到神施怜悯以及恩惠。好，我们刚刚说好，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眼睛，仆人清楚知道他自己属神的身份，他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的仆人。其次我们要来看，我们看见另外有一群人在看，我把它形容叫做恶人的眼。第三第四节的经文，第三第四节的经文说，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当仆人的眼睛正望向主人，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恶人的眼睛在干嘛？恶人的眼睛在藐视神的仆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即使这一群神的仆人，他们在遭遇这些恶人的欺压，还有他们在各样的逼迫患难当中，这群仆人的心却仍旧期待着属神的自由，属神的怜悯。圣经作者有研究，很多认为这篇诗篇其实是在贝鲁时期或是在之后时期的诗歌。在那个时期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遭遇了外敌的欺压欺凌，而且不只有外面的敌人的攻击，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也好像不断在做的压迫的事。人的罪恶还有各样扭曲的制度，呈现在当时有一些放高利贷导致的贫苦，也呈现在当时也许多穷困的人，他们好像在这个社会上他们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他们生活苦不堪言。 而类似这一种被奴役的经历，其实也会让我们这一群圣经读者会想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中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种种。他们在埃及之地为奴，他们急切想要得到自由的心，其实在圣经中好像我们常常想到也常常看到。而诗人在这里，他呼求上帝，他表达出了那个满满的情绪，是好像是人在痛苦当中已经到了极处，因着多次多方的被欺压，因为这个屡次的，因为这个持续不停的压力，所以他们好像落在那个深谷当中，好像爬不出来。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没有更糟，只有最糟，好像就是在那个深谷当中已经没有出路了。中文有一句话，俗语这样说，他说心中无神就会什么目中无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人狂妄自大，一个人无理傲慢，他认为永远都是别人的错，永远都是别人的责任。可是当人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正反映出他内心，他自己的内心没有对神的敬畏。而这样子的人，其实就是经文中所提到的骄傲人。他们藐视人，他们讥笑人，他们自己取代了神的位置，他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更特别的是，经文还说了另外一种人，叫做安逸人。这些人是安逸的，他们有钱有闲去管别人家的事，他们没有生命的重心，所以他们就来批评一下，就来乱一下，反正自己也不下场打球，自己也不要成为神的仆人。有人这样说，在现场看 NBA 球赛的时候，那种情况大概像是什么呢？像是20000个缺乏运动的人在看着10个运动过度的人运动。好，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你就是20000个缺乏运动的人看着10个运动过度的人在那里打球运动。如果你把这个概念，这句话放在教会中，教会也是这样吗？大家有没有遇过能够头头是道跟你分析判断评论传福音布道教材的人，可是他却自己不愿意去向人传福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遇过那个专业评审可以给在台上的讲员打分数，今天的口条好不好，例证有没有符合，经文引用的怎么样，可是他自己可能不愿意分享他的灵修心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可以满口抱怨教会问题有多严重多麻烦的人，可是他却从来不愿意委身教会，不愿意加入团契。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自己不成为骄傲人，我们自己不成为安逸人。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视觉型的人，所以当我在看这一段经文，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脑中就在想有没有什么画面是可以对应这个经文的。我就想教会其实比较不像是一群人在看 NBA， 大家等着牧师传道，很努力的运球投球，然后看你们上篮怎么样。教会也比较不像是一群人在看世界杯，4年1次大家热热闹闹结起来，我们就当个一日球迷。教会反而比较像是一群在跑马拉松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体能不同，信主的经历也不同，但是我们却都在场上，我们一起向着标杆直跑。有人跑半马，有人跑全马，有人带着孩子参加体验组，有人即使推着轮椅也要上阵。在神国度里的马拉松，虽然也会有气候炎热的挑战，但是上帝的恩典却源源不绝的供应，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再观察经文，经文的第一节诗人用了单数的我，但是到了第二节之后却转为复数的我们。这是诗人为自己，也是诗人为了其他的百姓所唱的诗歌。有人这样形容，这首诗篇清楚地呈现出那个群体中的悲悯。在面对逼迫的环境，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我们一同唱诗。在面对遭遇不公平对待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我们一同唱诗。在面对遭遇患难，正在深谷中的基督徒，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我们一同唱诗。这是一首呼求的诗歌，是向神发出那个切切的恳求。这更是一首每一个时代的诗歌，提醒在苦难当中的我们，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世界，我们操练将眼光转向神。当恶人那个的眼睛好像在藐视神的仆人的时候，神的仆人却把眼睛继续望向主人。神的仆人在遭遇各样的欺压，各样的患难，仆人心中知道， 心中也期待属神的那一份自由。神的仆人没有选择说，好吧，那我就加入你们这些骄傲人，好吧，我就加入你们这些安逸人的行列。因为仆人清楚的知道，唯有在神那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以别的人事物为我们生命的重心的时候，其实它势必带来我们 生活陷入混乱，也势必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残破不堪。而这首诗歌其实就在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一位满有怜悯的神，在他的管理之下，去正确的运用我们的自由。到最终，其实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作为基督的仆人，作为基督的使女，其实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刚刚说，首先我们看到仆人的眼，对，仆人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耶和华是王，我们是他的仆人，而仆人的眼是望向主人。其次我们看到恶人的眼，这群恶人他们藐视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在那个遭遇欺压以及在患难当中，可是却心中期待属神的那一份自由。第三，我们要来思想耶和华的眼，神的仆人仰望主的怜悯，神的仆人仰望主的怜悯。好，我们刚刚说第二节的经文，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经文出现了一个看哪，透过这个看哪，诗人想要呼唤我们注意好几个层面的事情。他要我们注意什么呢？这个看哪到底在说的是什么？诗人要我们注意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他呼唤了群众，他呼唤了神的百姓，你们要一起来看，你不是自己看，你也不是自己思想，而是我们是这一群人一起看，一同见证，我们也一同经历。同时诗人指出要我们看哪，要看什么，他指出我们看哪，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方向，我们要注意世界跟神国的不同。信徒，我们到底要选择走世界的路，还是我们选择要走天国的路？我们小时候曾经唱一首歌，叫做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那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很混乱，就唱错了，就说是十架在背后，世界在前头。我不知道我们在看哪，我们在面对世界，在面对神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选择，怎么想的。好，诗人的看哪还提醒我们，他透过一个巧妙的转接词，他要我们去留意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在那个连接词转接词的当中，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关系，是我们举目仰望神，而只等到神的眼睛转向来看我们。他描述的那个场景仿佛是诗人在等待上帝的施恩，在等待上帝的供应。诗人心中仿佛在说，上帝啊，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诗人仿佛在说，上帝啊，我等候你，我等的听你要说的话，像上帝跟撒摩尔说的，像撒摩尔的回应，我在这里，仆人静听。诗人又像是以赛亚在回应神一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诗人期待跟神之间那个双向的关系，那个双向的连结。我们再进一步看第二节的经文，很特别， 第二节的经文，你会发现其实作者在经文中刻意忽略了耶和华的手。你看经文中他提到了主人的手，然后他又提到了主母的手，但他却没有用耶和华的手来描述。在古代的主仆关系当中，手其实是很重要的交流语言。主人他可以透过摆手，他可以叫仆人来，他可以叫 仆人去。主人透过各样手的动作，让人端茶，让人倒水，主人的手只要轻轻的一举，身旁的仆人好像就可以明白主人的心意。那种感觉有一点像在这个时代有一些很厉害的秘书或是特助，这些特助可以怎样呢？老板都还没有开口讲话下指令的时候，他就可以透过老板的动作表情各样的事情，他马上就知道我要预备什么，我应该怎么行动。而在这一段经文中，这个没有说出来的耶和华的手，其实它让我们更期待上帝的作为。因着这个没有说出来的耶和华的手，让我们去思想神大能的手，神恩慈的手。当我们在理解这个耶和华的眼睛，耶和华的眼目在看待，或是当我们在理解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要误以为我们所认识的神耶和华是个顽固吝啬的老头，好像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跟他苦苦哀求，看他哪一天就是心情好大发慈悲，或许我们有机会得到。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美善的，他是全然美善的，他以他良善的心意来对待我们，而上帝照着他的计划不断地塑造我们，使我们被打磨的光亮显出上帝创造我们时原有的那一份光彩。换句话说，当我们读这篇诗篇，当我们看到诗人在说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一项祈求不是尝试去恳求神做一件他原来不愿意做的事，反而是伸出我们的手去接受上帝正在做的事情。好，我再说一次，当诗人说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时候，这项祈求不是尝试去恳求神去做一件他原来不愿意做的事，反而是伸出我们的手去接受神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祈求怜悯，不是要求上帝赐下我想要的，而是我们在顺服中祈求。我们祈求怜悯，不是在那里排队等着上帝审查，帮我们盖章批准，反而是将我们自己全然交给主，由他管理，由他来引导我们的一生。当我们今天在向神祈求，向神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为着我们那一些待完成、未完成的事情向主呼求的时候，或许我们更应该思想的是，这如何连接到神的怜悯，上帝是不是也同样乐意，上帝是否也乐意如此。圣经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是约拿的故事。约拿是一位先知，但是他却常常被用来当作反面的教材。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可能会说，小朋友你们不要像约拿，他不听神的话，或是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你们不要学约拿，他不明白神的心，甚至有可能有人吓唬小孩，你不要跟约拿一样，不然你可能会被鱼吃掉。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在信仰中我们逐渐成熟，越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约拿的故事是最能够说明神怜悯的故事。一方面，神的怜悯彰显在那一群120,000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身上，但是另一方面，神的怜悯也彰显在他对他仆人的塑造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约拿书是怎么被写下，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子？我常常自己揣摩，如果我是约拿，如果今天我负责写约拿书，我一定把这本书写得轰轰烈烈。怎么轰轰烈烈呢？我一定要把我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丑事，稍微修饰一下。接下来呢，我就要把尼尼微这一城里面的人他们的恶行要加强描述，他们有多糟糕。之后呢，我就要把上帝，我对上帝的抱怨轻描淡 淡血的带过。最后呢，我要把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加油添醋，让其他人都来我这里取经啊，学习啊，观摩啊，这样子。还好我不是约拿，感谢主，要不然你们读到的约拿书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是每一次当我读约拿书的时候，我就再一次体会那个神的怜悯是怎么回事，一个体会神怜悯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约拿在他服事的经验中，他被神塑造，他被神调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却有主加添他力量，也因为主加添他力量，他可以把他生命中的挣扎难处最真实的那一面貌第一手的资料写下来，透过他的文字，我们开始有机会认识神的怜悯。透过约拿的诚实，透过约拿的挣扎，也透过约拿的不完美，让我们学习成为神的仆人。好像就是在那个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的心，好像就是在那个各样的不理解以及各样的叹息当中，我们学习与神同工。像约拿一样，过去我们以为那一些不信的人他们才需要神的怜悯，可是到最终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更需要神的怜悯。很多人在读诗篇123篇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这好像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诗篇，好像是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那到底神施恩了吗？到底在这样子的痛苦，在这样子的艰难中，我们该怎么样走下去呢？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说上行之诗代表着这不是终点，而是持续向前的路径。诗人在这里他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他要仰望神的怜悯，他选择他要在信靠，他要在等候当中，虽然不知道还要多久，但他却用正确的姿态以及在正确的关系当中来到神的面前。诗人自己做出了选择，而诗人同样他也发出了一个邀请，他邀请那一群同样在艰难中的信徒，我们可以一起在正确的姿态中，在正确的关系中，以仆人的身份一同仰望主的怜悯。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刚刚说，首先我们看到仆人的眼睛，仆人清楚知道他属神的身份，耶和华是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而仆人的眼望向主人。其次你会发现，恶人的眼在藐视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遭遇欺压，遭遇患难，可是仆人心中却仍旧期盼着属主的那份自由。而第三，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眼，神的眼目遍察全地，鉴察全地，这位美善的主他乐意施恩，而神的仆人就在当中仰望主的怜悯。神的仆人更是在仰望神的怜悯当中被塑造也被引导。如果你从视野、眼光或是视线来看，仆人是由下向上看着主人，但是恶人却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向下看着其他人，去欺压，去敌对同样是被神所造的人，好像想要把人踩在脚下。而诗篇的作者，他们在那样子的难处中，他们举目望着神，他们仰望神，他们恳求神的怜悯。这个仰望神，其实心中表达出一份期待，是上帝啊，你可不可以下到我这里，来到我的处境中，你可不可以进到我的不容易当中，在我的处境中施行你的大能拯救，让那个美好的恩典，让那个美好的福音的能力，在我现在这个处境当中可以发挥作用。可是诗人的这个祷告，如果你从救恩历史来看，你会发现这不正是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吗？他从天上下来，来到我们的处境中，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当罪人，当恶人想要爬到天上， 想要站在神的位置上，上对下的来恶待其他人，耶稣自己却走了相反的方向，他从天上来到了地上，是为了我们这一群罪人，耶稣成了众人的仆人。或许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面对生命有一些问题，我们暂时没有解答的时候，甚至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的时候，其实耶稣亲自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感谢主，我们是神的仆人，这是我们的身份，宁可在耶和华的殿看门，也不愿在恶人的帐篷里。感谢主，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自由，我们能够在这一份自由中侍奉。我们会奉献，不是因为我们钱多，而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服侍，不是因为要利益交换，而是因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感谢主，即使在百般的试炼以及困难中，我们仍仰望主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手所做的工，在永恒中要被主纪念。诗篇所记载的不是一件一件信仰实践，告诉你你就是这样做，你就是那样做。诗篇所记载的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生命，我们所唱出来的诗歌是什么样子，而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最后我要用普心普语的神牧师的一个祷告来做我们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这个祷告他这样说，他说，我感谢上帝，以我的全人全心全意献上感恩，感谢上帝救赎洪恩，使我成为他的儿女，蒙恩之后改变了我的人生，感谢上帝呼召拣选，使我成为他的仆人，侍奉以来丰富了我的一生。愿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就求圣灵常常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怎么样忠心持守神所托付的使命，不因为世界的声音，不因为罪恶的缠绕，不因为个人的私欲而偏行正路。更求圣灵保守我们众人的心，即使我们在遭遇逼迫还有恶待的时候，我们仍旧不效法这世界，反而时时查验神纯全良善的旨意，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